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题目是连续在我们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那么上啊，我们先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啊？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来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上帝的旨意，干性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为何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如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那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解释过了，这个仆人是奴隶，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制度是这样子哈。那么保罗没有立刻的改变当时的社会的制度，但是他把爱的成分灌注在这种关系的里面，让他在里面开始来起了变化，也等到时候成熟的时候呢，那个制度也会改变过来了。那么上次我们已经提到说，你们做主人的啊，你们做仆人的怎么样来去侍奉你们的主人，好像服侍基督一样。哇，这个是个惊天动地的一个说法。同时呢，也叫主人说，你们待仆人也是义理，因为知道你们和他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其实你也只不过是主的奴隶而已，这种的态度。今天我们讲的就是说，刚才讲完仆人对主人，主人对这个仆人都讲过了，今天我们稍微注意的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工作的神学的 theology of work， 我们 theology of work， 我们怎么样来去看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不是做牧师、做传道、做宣教士，不是这个，是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你的职业、你的工作、你的职场、你的岗位，上帝要我们怎么样的去看他给我们的使命。首先第一个态度，我今天要戴三副的眼镜啊，就是三副啊，就是近视，这是我的哈。我本来我有近视眼镜，还有这个远视，还有一个是散光，但是呢后来现在一副就搞定了，对不对啊？这个近视、远视跟这个老化跟这个散光就搞定了。现在我讲的这个三副眼镜不是这个，就是说用三个不同的英文说不同的三个镜片，那个 lens 来看我们的工作。第一个是说你要用侍奉的态度来去看待你的工作。我说这个工作不是教会的工作，是你的工作。什么叫做神圣呢？什么叫做世俗呢？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acred, sacredness and secular? Sacred and secular 这两个字怎么就分别什么是神圣，什么叫世俗呢？我们一般人哈，对于工作的时候啊，这个读完书了找工作的时候呢，一个基我说一般啊，非信徒了这样子啊，我们的一般的条件是说希望什么呢？事少钱多离家近，是吧？事情少，然后钱要多，然后呢就要离家近，可以中午回家吃饭又省一点了。现在汽油那么贵，是不是啊？现在离家近很重要，现在。那么我们就很殷勤的工作了啊，就希望能够累积财富，那么到一个地步呢就提早退休啊，去享受，是不是啊？所以呢就享受的话呢就是不需要工作嘛。所以我们今天努力工作的目的呢就是到最后就不需要工作，对吧？变成什么呢？我要做皇帝啊。那么大家听我讲过，以前有一个旅行团从香港出发的去韩国，其中一个节目呢就是吃皇帝餐。皇帝餐的意思是说，你坐在中间，那些服务员呢就在你旁边，连筷子都不需要动。左边的时候有人讲那个韩国的那个人心鸡给你吃，回头这边呢有这个龙虾，那上面呢就有葡萄掉下来这样子，动也不动啊这样子。所以香港那个时候呢，这个皇帝餐呢叫做残废餐，残废的人这样子， 左边吃一下，右边也吃一下，上面掉一下下来，这样子。很多人就以为说，我们的这个人生的目的就是要做个残废的人，这样子啊，就动也不需要动。我工作的目的呢，就是最后最后不需要工作，工作的只不过是一个手段。我用健康来去换工作，然后用工作来换财富，然后用财富来换不需要工作，这是我们的一个循环嘛？现在哈，我们基督徒稍微好一些哈，基督徒呢认为工作呢是其实也是非神性的，我不是说非神圣的，是非神，是不属于神的范围的啊。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嘛，也是世界性的哈，这个就是人犯罪了之后呢就。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嘛，这样子啊，哎呀，这是罪的结果，也是必须性的，因为有工作呢才可以赚钱养家活儿哈，供书教学，然后呢我们基督徒也很好奉献啊，捐书实现自己，然后有点生活娱乐也是对的，那么退休呢需要啊，还有呢身后的安排啊，对不对？现在一到五六十岁呢，那些殡仪馆就寄那些这个 coupon 给你 cremation $2,000 啊，$2,000给你火葬，干干净净这样子啊，就开始寄给你了这样子哈、啊。所以呢，我们也安排自己身后啊，东方人是生养死葬的那个葬那个孩子，现在我们来到美国要自己葬自己了是吧？那么要然后呢，还有那死的时候那钱用不完怎么办呢？就把钱留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多买一栋度假屋这样子啊，好可怜啊，是这样子啊。所以呢，甚至很多基督徒啊，都以为说这个工作本身 in itself 没有什么意义的，它只不过是个手段，它只是能够帮助我去做有意义的事情。你不喜欢还要做，你喜欢还要做，也只不过是一个的途径，一个手段啊，能够累积财富去做一些所谓的有意义的事情。并且这有益的事情呢，只是说要工作以外的空间时间你才可以做，在工作里面的时间空间你就好像那些事情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这样读来看，所以呢，虽然你对你的工作是很有这个兴趣哦， you love your work， 但是呢从这个你想深一层说，哎，这个从属灵角度来看呢，也就是好玩而已了，没有什么意义的。所以呢，我们一星期呢就盼望着周末可以休息，可以侍奉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呢都是没有意义的，礼拜六、礼拜天才有意义啊，这样子啊。那么我们也希望早点退休，用余生啊来去侍奉神，做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啊。所以就分得很清楚，我们叫做 compartmentize， 把你的人生就隔开，这个有意义的，那个没有意义的。那么做神的工作呢，就是最有意义了，对不对啊？像有些传福音啊、查经啊，对不对？唱诗班啊、praise team 啊，刚才我们唱诗的时候多陶醉呢，帮助人来到神的面前啊。那么是否呢，是做教会的工作才算是做神的工作呢？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啊。我们先所谓的 theology of work， 第一个 lens 要注意的，原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侍奉神，这是第一副眼镜要看清楚的。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啊，我们主祷问 ，Give us our bread, our daily bread，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我相信你不会盼望说，好像这个福音书里面讲的，把石头变成饼吧，这样子啊。我们不会说，啪一下祷告完之后呢，你那个后院那块石头啊，那个砖头啊，立刻变成面面包都好了这样子。但不是。神用各种的办法让你得到面包，是不是？但是我们只是看面包而已。哎呀，这个面包来到我面前，这个是神的供应，这是神的工作。但是你知道吗？面包的一个面包的形成啊，是种植稻米啊。我其实我不太懂的，我是菜这样子而已啊，这样子。我是理想应该是这样子而已啊。你起码要种植嘛，稻米嘛，还要加工磨粉嘛，基本的步骤嘛，是吗？还有调味烘焙嘛，还要包装整理嘛，还要运送上架嘛，再加上每项的工序所需要的工具与机器。我告诉各位，所有参与一切工序的人啊，其实都有份于神的工作。你不单只看看那一块面包，整个过程当中你所做的一切，包括那个 包括那个的做面包那个机器本身那个 mechanic 那个 engineer 那个工程师，原来从神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有份于神的工作。弟兄姐妹，不过有时候你没有想到而已，甚至呢你心里面不觉不以为然，但是呢其实就是我们讲伊甸园。首先呢，我再搞清楚一件事情，搞清楚一件事情，很多基督徒读经呢就读到 confused compressed， 为什么人要工作？本来人不需要工作的，本来我们就在伊甸园里面，每一天都在那边吃吃水果啊，看看美景啊，又一天这样子啊，为什么要工作？因为人犯罪嘛，哈，那么地呢不为我们效力，我们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嘛，所以工作呢是惩罚，你知道吗？工作是罪的结果。No， 不是的。你看见神创造这个万物之后，也创造人之后，就把这个的使命交给人，说什么呢？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是吧？这个都是人犯罪之前的。神把他们安在伊甸园，啊，要他们什么修理看守这四个字哈，也是他们犯罪之前神已经讲的了，都是工作啊。所以呢，工作本身从神的眼光来看是好的，就好像他创造宇宙万物之后，他也说他做完每一件事情之后，他都会说这是好的，所以工作是好的，工作不是犯罪的结果。哎呀，现在我就是，哎呀，这个要做牛做马这样子啊，啊，都是因为犯罪，都是找一个人来去埋怨吧，就是我的老祖宗那个亚当夏娃，最坏就是他们。若是他们没犯罪的话，我今天就很享受了，不是啊，就不需要工作了。No， 你还需要工作，不过今天的工作带有罪的成分在其中，就变得更加的辛苦。加上呢，这个大地有受到咒诅。其实呢，他们日常的工作其实就是修理看守。看守好伊甸园，基本上就是务农啊，园艺啊，各位啊，的工作，这是所谓平常的世俗的工作，都是神所安排的，神所指派的，神所喜悦的工作。各位，这个就是侍奉啊，凡是神所指派你做的啊，不是在教会里面查经、祷告、读经，只要神指派你的，这个就是侍奉，领受神给你的使命。哪管你是在厨房里面一个洗碗工，甚至你在这个街上你是做清洁的这个保洁，我们就不是保安了，我最近学了一个字叫保洁啊。保洁的意思就是说在保持这个城市清洁的人，这神所指派给我的，我要把这个地扫得干干净净，这个也是神圣的任务，你知道吗？各位，摩西所睡过那个蒲草箱，当然是他妈妈自己做的，应该是。但是罗斯那个时候有这个蒲草箱的那个制造业的话，那个人想不到有一件的蒲，其中一件的货品，竟然救了以色列的一个大救星，就是摩西。他想不到啊，但是他做的不好，漏水的话，摩西也淹死了，对吧？幸亏没有漏水。所以呢，摩西就得到拯救，所以以色列就得到拯救，所以我跟你都得到拯救了。哎呀，幸亏那个人做的比较整齐一点，那个不漏水的那个蒲草箱啊，尽心竭力。但你尽心竭力的时候，使到这个蒲草箱不漏水，你以为是小事吗？结果成就大事，救了摩西，救了以色列人，救了我们今天的外邦人。当然这是从人的角度来看的，是不是？但是是真实的，这个逻辑来讲是真实的，啊，那个会幕里面的海狗皮，那是布料，那是针线，都成为什么呢？建会幕的材料。没有想到那是针线，那是海狗皮啊，那些的布料啊，大卫用过的琴，我们刚才有很多不同乐器啊，有这个大提琴啊，有这个电吉他，有这个的 keyboard 了，有钢琴啊，啊，以前还有 flute 等等哈，啊，这个好像是普通的乐器。但是呢，放在大卫的手中的时候，竟然能够成为驱逐扫罗里面心魔的一个利器，你想不到。所以当我们刚才弹琴的时候，我们的琴师在弹，没有想到弟兄姐妹就给你所弹的那首诗歌，虽然你没有唱，那是诗歌的音乐就感动他的心，他的生命就开始有改变，他的心灵得到很大的鼓舞与安慰，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奏琴那个人也不知道说，哎呀，人家觉得这个大提琴，哎，这个钢琴，我做的时候没有想到说有那种属灵的效力，我没有想到，啊，主耶稣用过的小船，啊，以为是捕鱼而已，结果呢，耶稣用来做他的讲台，在湖边讲道，是不是？我们都知道，你没有想到，每一件事情神都可以使用，并且呢，神用的时候是你没有想到的。我怎么知道这条船可以用来做讲台呢？我怎么知道这个蒲草箱救了一个那么伟大的民族英雄呢？你不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知道，我们就不尽心竭力去做。啊，我要知道了我才尽心，不知道我就不竭心。这是一个奥秘，等一下我会详细讲这一点。分别是什么呢？分别完全在于你的动机与态度。我知道我这个动机，我是在神的计划的一部分，我的动机就不一样，我的态度也不一样。其实呢，为主的喜悦而做的，为神的荣耀而做的每一件事情，啊，世俗的工作呢，立刻变成神圣；为自己的骄傲来做的，为自己的满足而做的，神圣的工作立刻变成世俗的工作。比如说，我今天站在各位面前讲道，若是我用这个讲台来表演我的演讲的才华的话，当我有这个思想，当我有这个动机的时候，我今天所做的神圣的讲台立刻变成一个犯罪的地方，你知道吗？相反来说，摩西在旷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要他脱他的鞋子，那个地方是那个牧羊的地方，就是旷野的地方，上帝对他说，脱下你的鞋子，因为你所站的地是 holy ground， 你站的地是圣地。什么圣地啊？这地岂不是以前在圣殿啊、会幕里面啊什么？为什么这个对神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 holy ground， 就是圣地，你要脱下你的鞋子，因为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神就在这里。第二个，第二副眼镜，第一个眼镜是说，用侍奉的眼光来看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着主，不要轻看。第二，你要用灵命塑造的视觉来去看待工作，灵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我们做父母的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改变，越看越不顺眼，对不对啊？我们的老婆也是看着老公越来越不顺眼，希望老公能够改变。那老公看老婆也是这样子，那么改一改啊，讲了100次呢，还是老样子，是吧？我们希望都改，用啰嗦的办法，用吵架的办法。一个人啊，很难，我不是说不可能啊，很难，因为一次的教导，一句的提醒，一场的争论之后啊，他就悔改了，啊，他的生命就会改变。各位，要说吗？还要说；要提醒吗？还要提醒；要争论吗？有时候需要争论一下，把那个真理越辩越明。但是你不要停在那地方，因为你争论啊、提醒啊、教导，最后只是 information， 对不对？就是一个知识的层面嘛，自信的层面 ，intellect 方面的。但是人的改变呢、啊，神还要把他们，需要把这个人呢、啊。放在环境的烤箱的里面啊，就好像你把做什么糕点啊，做什么食物啊，啊，都放什么材料都是生的，你好放在烤箱里面把它烤熟啊，是吗？所以呢，经过苦境的那个锻炼，他的生命呢才会有改变 ，transform and transformation。我在说啊，人不是说我骂你一句你就改了，我提醒你一句你就改了，甚至是说我跟你吵一场你就改了 ，no， 你赢了还是输了？他更不服气，啊，他需要一个环境，让他这个环境里面，这个环境的烤箱里面，他的生命才会起变化。他从里面来开始变化，不是外面而已。我受苦时与我有益，是吗？诗篇119篇第71节。最近的灵修，早上的这个灵光引导，我都讲诗篇119篇，啊，如果大家没有听的话，回去听，4分钟，很短的，每天早上4分钟，我都讲这个诗篇119篇。我受苦时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当我们在工作上面的时候遇见事情，你要知道说，原来神正在用这个环境，工作环境来去塑造我的灵命。好像什么呢？当你感到工作难以胜任的时候，你要学习一件事情，这句话不是我讲的，大家听过，不过再提醒我们，要学习不求与你能力相称的工作，你要求与你工作相等的能力。哎呀，我现在怀才不遇啊！哎呀，我巴不得老板给我什么好工作，跟我的才华相称啊！不要求这个，要求什么呢？当有更高的工作交给你的时候，你要求神的能力与这个工作相称，这是一个 spiritual formation。 你祷告的方向改过来了。以前是说，哎，我要实现自己，哎呀，主啊，我要得到更高的职位，因为我能力太高了。现在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样子想法。第二，当你感到同事真难相处的时候，神用诡诈的拉班，他的舅舅，啊，这是不熟不吃，我们是熟人嘛，对不对啊？广东话的，就是说不熟都不吃你这样子啊，是亲人呢还吃你这样子，我们叫不熟不熟嘛，好吧？不熟不吃你这样子，你自己的舅舅还吃你呢，这都可怜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呢，这个雅各啊，虽然他信中有神，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的奸诈、非常的诡诈的一个啊，所谓的那个时候啊，所谓的认识神的人，他不是真的认识，是头脑认识而已。神就用一个比他更诡诈的拉班啊，去什么呢？去对待雅各，让他能够生命有改变。诗篇十八篇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有时候问说，这个拉班为什么那么诡诈？他没有想到说，因为你很诡诈。上帝用一个镜子，所以刚才我说嘛，人不是说提醒你雅各，你这个人真诡诈，不行的，他一定要碰到另外一个比他更诡诈的拉班，他才知道自己是诡诈的，他的生命才会起变化，才会学习依靠神，不再依靠自己诡诈的手段。当你感觉到上司非常的 harsh 苛刻的时候，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三十七章第一节诗篇，也不要向那不行不义的牲畜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肉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但我们看见上司偏心、不公平、不公义、不公道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说我也变坏，好人没好报，你知道吗？通常都这样子的，对不对啊？所以我快一点做坏人哦，因为好人没有好报，都有这个想法。这里说什么？你当倚靠耶和华行善，不要作恶、啊，也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啊！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当你受试探去做违法的时候，当你大家都违法，改一改这个日期嘛，改一改这个的什么的银码嘛，稍微改一改嘛，哎呀，就可以省很多钱了，可以就卖很多钱了，稍微你不知我不知就可以了，这样子。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那些受试探的恶人必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当你受试探做违法的事的时候，你要记得这句话。当你工作顺利金钱丰收的时候，诗篇六十二篇又提醒我们了，不要仗势欺人。因为这当我们赚钱多的时候，对不对啊？人的钱多了，声音也大了嘛，是不是啊？这个财大气粗嘛，我们说是不是啊？也不要因着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好像很了不起。当你的财宝加增的时候，不要放在心上。你要记得，神给我们有这个多一点资源的时候，是上帝给你托管的，给你托管的，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啊，多赐给谁就向谁多要，这是一个原则，属灵的原则，啊。但是我告诉各位，这种的人哈，他在神的面前是源源不绝，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知道他会 manage 神给他的资源，投放在最适合的地方，神会把更多的派他管理，不是等到将来，今生今世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弟兄姐妹，原来工作本身也是一个神所用的一个工具啊，来去锻炼我们。所以第一个，面对工作第一副眼镜，第一个用侍奉的态度来去看所谓的世俗的工作。第二啊，就是说用属灵塑造、灵命塑造的眼睛来看你的工作。神要用这个工作来塑造你的命，让你成熟。我们人呢，一般是说工作好就越来越高。你这个越来越高的这个的方向跟神的方向不一样。神希望的方向是你与他越来越近，你希望是越来越高。很可惜，很多人越高的时候离上帝越来越远。但是我这样子说，不是说越来越高的人就会越来越远，不一定。但是我的心，你的心是纯正的话，方向对的话，你越高的时候你就对神越近。就好像什么，刚才我们读圣经， 岂不是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吗？也是越来越高啊，啊！但是你倚靠神的时候，就越来越近啊。所以呢，越近跟越高不一定有冲突，是在乎你的心态。你可以越来越高，同时也可以与神越来越近，是吗？第三副眼镜，把这个讲完就是结束了啊。就说你要用奥秘性的信心去看待工作，奥秘性的，一个 mystery。一个 mystery，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太多的奥秘是我们不明白、不知道了。就是当你忠心的、尽全的、默默的去完成你的工作的时候，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下面，神要完成他的工作，奥秘性的，是你没有想到的。甚至什么呢？神成就了，你不一定知道；神成就了，你也不一定知道。这个叫做奥秘性。我们知道说这个啊，举个例子啊，我们知道说，比如说这个有一个老师啊，他尽心的教书，尽心竭力的教书啊，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孩子，他常常在这个教室里面一直都听不懂老师讲的啊，魂游向外啊，那么他也觉得很惭愧，也很惧怕。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将来考不好的话，考试考不好就怎么影响我的前途。有一天他听闻说有一位神啊，能够帮助他，他就祷告说，神啊，求你帮助我啊，让我成绩更加的好，以致呢我能够过关了，这样子啊。他就做个简单的祷告，来用这个祷告来去看神会不会爱他，会不会帮助他。那么那个老师呢，他尽心竭力来去教，那么当天呢，那个小孩子啊，就听得特别的明白。特别明白之后呢，他就知道说，神当天垂听了他的祷告，然后呢，他的生命就改变了，然后呢，他接受主，大多做他的救主，然后呢，他就跟随主了。那么他的生命就有这样子的改变过来。但是那个老师不知道啊，他只是尽心竭力的去做老师应该做的事情。结果在一个不知情、一个奥秘性的情况下面，他这个工作呢，影响到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想都想不到。好像一个软件的工程师，好好去研发通讯的程式，结果有人因为这个新的功能得听福音而得救，而你不知情，可能就是因为那个通讯的那个程式是你发明的、研发出来的，结果有人就因此而得救了。但是你不一定知道 ，you don't know。我们以为说你的报赏呢，就是我每个月每一年的工资而已，没有 more than that， 超过这个的。邮差啊，派书信杂志，有人读了之后得到很大的复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啊。我们以为说啊，我做邮差就是好好去送信吧，就是这样子。甚至呢，有一位姐妹啊做见证说，这个是真的事情。有一段时间呢，他的属灵光景非常的不好，非常的低沉。有一天呢，他在路上看见一位神的仆人，那么我不讲他名字啊。这个神的仆人呢，在公车上很安静的、怪怪的在等候公车，很平常嘛，等候公车。但是这个姐妹认得这个神的仆人，她看见他很安静的、很安然的就在公车站等公车。他看见这位神的仆人的时候，圣灵顿时在他心中呢燃起信心之火，就想，因为他听过这个仆人讲道，也知道这个神的仆人的为人，他这次亲眼看到他，这次看到他的时候，他以前所听他讲的信息，他对这个神仆人的属灵的奉放都正燃烧起来，他的信心呢就燃烧起来。然后当天呢，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当天他的灵命就有一个流转，他就复兴了。我说我是那个神的仆人，我怎么知道我在等公车会影响人呢？这叫做奥秘性的，用信心来做奥秘性的工作。你不知道，你以为无关重要的事情，哎呀，简单的事情，哎呀，没所谓了，没所谓。你不知道，神就是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面成就他奇妙的作为。有一个基督徒 ，sorry， 有一个非基督徒，他搬到一个新的城市啊，那么就附近有一个杂货店，那么这个杂货店呢，这个他常常去光顾，去看顾，那么跟那个老板就 有交流了。后来就知道这个老板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不过常常光顾，有这种来往来往就来往。一年之后，这个人、跑去那个的杂货店老板的教会找那个牧师，说什么呢？牧师，我想信耶稣。那为什么呢？因为我跟那个你的会友啊，那个杂货店的老板交往一年之后，我发现他是真的基督徒，他真是基督徒，他不是读很多书，但是他真是基督徒啊！我受感动啊，我也要信耶稣，好像他一样。那个老板怎么知道说我好好去做老板，买东西的时候诚诚实实，不要加盐加醋啊，那个秤啊乱来啊，对不对啊？这样子，把那个吃等的货呢，有时候我去买茶叶啊，打开那个茶叶，这个茶叶上面那一层啊，一等茶叶，下面呢五寸呢都是四等茶叶的。哎呀，给你看啊，啥就叭叭就，有些旅行嘛，去旅游嘛，他不做这种生意，不做这种生意，把劣质的放在优质的，就混一下，混一下，混一下。No， 那个秤，那个砝码是清清楚楚的。他没有传福音啊，他的福音是什么？那个砝码要清楚。他的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把那些的好咖啡，就是好咖啡，坏吃等的，就是吃的，就卖便宜的，清清楚楚。你要想哪一个都可以，不要掺在一起。这个叫福音，这个叫做传福音。所以有人说什么呢？有人说 ，preach the gospel， 传福音 ，use word when it's necessary， 传福音吧。啊，若是有需要的话，就用你的言语来去传吧。意思是什么？平常传福音不是用言语，就是用你的生活，在你工作上面那个态度。啊，这个讲完。第二个奥秘，第二个奥秘。刚才第一个是说你不知道的情况下面，神做了奇妙的工作。第二件事情你要知道，所谓的奥秘，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一切，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无论是所谓神圣的，所谓是世俗的，都是神伟大救赎和福音的工程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哎呀，这个我们做的工作啊，比如说有些人很喜欢这个城市的建设，所谓的 city planning， 哇，为整个圣地亚哥、整个洛杉矶怎么去 plan？ 结果呢，我只是 plan 了一点点，我就死掉了。譬如说了，我都过世了。结果呢，到主耶稣来之后，我会发现，哇，原来我的这个建设是新耶路撒冷圣城的其中一部分呢，啊，原来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啊，想不到这样子。其实你想一想，欧洲的大教堂修建的时间通常都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面，那些工匠穷一生的精神精力，只是完成了几个天使的雕塑而已，啊，但他们的工作却有份于这个荣美教堂的修建的里面。你没有想到，一部分一部分。所以各位，我们想到说，今天我们所做的工作，啊，神给你的指派的工作，其实哈，是神荣美的计划一部分。所以，当我的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我不会说，我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啊，林安国牧师，我的好朋友长辈们，他前两年前过世啊，那么75岁，他走的时候。他之前曾经告诉我说：“林牧师，我说林牧师，你退休之后打算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希望每一年写一本书，每一年写一本。”结果呢，这个心愿呢，蒙神悦纳，但是没有实现。他先走了，他先走了，这样子啊。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啊，他这个心愿已经蒙神悦纳，恐怕将来哈，神对他说：“林安国牧师啊，林安国啊，你的书啊没有写成，但是你的生命这些书都放在我的书架上面。”你不知道 ，you don't know。但是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虽然我走的那一天，我还知道说有些事情我还没有做完，但是我知道我不会灰心，我不会灰心的，因为我知道我今天所做的其实是神整个的工程里面的一部分，我不会灰心的。虽然我的计划还没有完成，但是神的计划，我的小计划，竟然在神的大计划里面就够了。这是一个奥秘。第三个奥秘，就是说，你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不是说主来了就断绝了。今天你所做的事情是跟将来永恒的光景里面是接轨的，是接轨的，是接轨的。好像那个马太福音，那三个仆人，一个领5000的，一个领2000的，一个领1000的。那么主人赏赐他们的时候说：“你在不多的事情要重心，我要派更多的事情给你管理。”进来 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今天我们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做的事情啊，所委托的这个今天所做的一切，你的存心、你的动机、你的忠心，都与你永恒的光景呢息息相关，息息相关。有一位姐妹，一位她的追思礼拜里面，她的儿子要求放一个东西在这个礼堂前面，是一个餐桌，不是这个，这是圣餐桌。他是真的是个家里面那个餐桌放在前面，然后什么呢？放了他妈妈所用的这个的干面皮的那个棍子啊，那些的厨具啊那些铲子啊等等一大堆啊，妈妈用。他这个儿子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妈妈在他人生里面没有 stranger， 那时候没有陌生人，他看见每一个人都是朋友哎，啊都会服侍他们，煮饭给他们吃，来来来，我家吃饭来。”很普通的家庭，不是什么大牌宴席，什么龙虾，没有的，简简单单的，到处服侍他们。我妈妈一辈子，她说，我妈妈不认识任何的 stranger， she knew no strangers， 每一个她碰见的人都是好朋友，都是老朋友，都非常信任。哎呀，请客啊，那个 hospitality 等等。她说我妈妈啊，这个东西啊，她生前的时候就用这个餐桌来去服侍上帝的，所以我相信我妈妈啊，在不多的事情上面有忠心。将来在永恒的里面，上帝要派更多的事情给他管理，就是这个餐桌，这个的餐桌，这个的餐桌。今天我们有餐服的同工在我们当中，多一点讲到餐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服侍的态度。他不是一个传道，也不是宣教士，他只是用一个的餐桌来去服侍上帝。在永恒的里面，你他所做的事情与永恒的赏赐、永恒的新的教父、神新的一个交代。有完全的结果，这是第三副的眼睛。弟兄姐妹，今天这个叫做简单的工作的神学 theology work， 大家都有听这个字。有些人怕牧师，请你不要讲 theology， 不要讲神学，你讲点比较实际的。但是你实际没有这个神学在下面，你不知道讲什么。不然的话，你做好人也没有什么意思。你不是为做好人了，有什么勤力工作、殷勤工作？你需要神学的那个的这个意义在其中，你就知道说。我今天所做的不是做好人而已，不是殷勤做事情而已，你是这个故事里面，你没有这个故事，你就没有动力，你不知道要去哪里，你不知道你今天所做的跟永恒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多一点讲圣经里面的神学，工作的神学。求主帮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小故事原来坐在神的大故事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你所交付给我们的，你所指派给我们的，你所分派给我们的，我们用新的眼光来去看，不再是一个手段，不是一个途径来换取财富，然后用财富来做别的事情。主啊，工作本身无论大小，无论轻重，都是你所指派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你，我们都用服侍的态度来完成你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坚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